今天呢，大凯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飞蛾贴壁》，本故事节选自《妙著见闻录》系列，作者赵有志。哎，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妙著见闻录》又来了，不过这次呢，郑重地告诉大家，《妙著见闻录》系列故事从这个僵尸这一篇呢正式完结，以后应该是不会再有了，除非作者全新创作啊。因为作者他现在呢去写别的内容了，没有办法再去创作这个《妙著见闻录》的系列故事，所以说这一期呢是大凯的攒稿最后一篇，也是一个超级大长篇，20000多个字。这故事呢作为整个系列的完结篇就讲给大家听了，以后不会再有，希望大家且听且珍惜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先讲《飞蛾贴壁》这个故事的上集部分。全世界范围内文明早期诞生的时候啊，都伴随着宗教一起发展，所有文明都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科技发展到很大的进步，才逐渐脱离宗教的影响。其中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宗教的发展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另辟蹊径的教徒，用智慧发现了奇妙的领域，能够运用精神力量对客观世界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而成为宗教的衍生群体。在西方国家，这一类人呢叫做巫师，曾经被教会定义为异端魔鬼。历史上教会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猎巫行动，著名天文学家布鲁诺也因为提出宇宙是无限大的这个理论被判为异端处死了。在中国呀，也有类似的群体，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始终未能形成大一统的地下组织，人们大多以邪师来称呼这样的人。由于这一类人生活状态非常低调，仿佛笼罩了一层神秘面纱，如今呢，每当有一些诡异的公众事件曝光，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这是邪师做的手脚。去年中原法会前夕，姚大善人带着一位朋友到庙里来了。姚大善人是一位姓姚的斋主，平常呢很愿意施捐，做一些超度类的法事，结善缘。湖南很多庙宇的功德碑上都留下过他的芳名，也经常在接近中元节的时候给各处寺院道观提供善款。很多道友都跟他开玩笑，说他就像是旧社会的乡绅大善人，所以干脆啊就管他叫姚大善人了。中原法会期间，庙里所有人都很忙，姚大善人要求我一定抽出时间来，有事要商量，我只好让他先等着。没想到俩人很有耐心啊，一直等到半夜，我做好了筹备工作都没有离去。我估计这一定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就郑重地带着两个人到茶室里坐下，泡好茶就问道，有什么事啊，慢慢说呗。姚大善人介绍道，这是我朋友老安，这位是赵道长。这个时候我仔细打量了一番姚大善人的朋友，此人大约40岁上下，穿着很是得体，眉宇之间透露出一种生意人特有的精明。老安的黑眼圈很重，似乎很多天没有睡好觉了。老安苦笑了一下，向我问好，说道，赵道长啊，这次也确实是遇见了一个大麻烦，希望您能帮帮忙。我说道，您别客气，只要是我能帮得上忙的一定尽力。老安长舒一口气，说道，哎呀，这个事儿啊，说来话长，得从头讲起，可能要耽误您一些时间了。是这样的，我祖父年纪比较大，下葬也有差不多30年了，当时我还小，是我伯伯他们花了挺大的价钱去请了一位看阴宅的地师，专门选了一个很好的穴，但那个时候我才上小学呀，不懂的事儿，只听大人说会发第三代，按我爷爷是第一代计算，到我这儿就是第三代了。没错，以前我家里条件很不好，两个伯伯还有我的父亲都是农民，我读到高中啊，家里就供不起了，就出去打工，到工地上做事， 没做几年，后来也是个机缘吧，我遇见了一个很不错的老板，他就带我做生意了。他那个时候就说，感觉我像是天生就适合做生意的人，东西应该卖给什么人，应该怎么跟顾客交流，怎么判断对方是不是真心要买东西，怎么看是不是同行来套话的，到哪里去找买家，我好像不需要教，天生就会呀，一点就通，还能举一反三呢。哎呀，这再后来呢，我就自己做了，就感觉没什么阻力，一切都很顺当，生意越做越大。我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啊，就买别墅买跑车了。我说道，那你伯伯他们请的这个地师水平很高啊，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了？是拆迁要把坟地迁走，所以不好了吗？老安说，不是的，我是三十刚出头的年纪的时候啊，家里人就都没了，我两个伯伯，我父亲，我大伯的儿子，也就是我堂兄，都死了。我二伯生的是个闺女，她没事，就这一家子所有同姓的男人呢，只剩下我一个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奇怪呀，就是人都是按年龄大小顺序一个个死的，最先是大伯，然后是二伯，再然后是我父亲，接着是我堂兄，而且都不是年纪很大就病死了。我到处去打听，听别人说，如果祖坟出了问题，会影响家里的男丁，然后女性是没事的。我一看，这不是跟我家中的情况都对上了吗？那估计是祖坟出了问题。我专门去我爷爷祖坟那儿看了一下，附近也没有拆迁，也没有人在附近动工，坟上好好的。我还担心是不是出现了什么裂缝塌陷，或者被野狐狸在坟上打了个洞做了窝了，还专门请人把坟又重新修了一下。除此之外我也不懂了，反正看不出什么问题来。我说道，那可能还是得请个阴宅先生帮忙好好看一下呀，不过现在阴宅先生不好找，国家推行火葬跟公墓这么多年了，很多看地的师傅都接不到活，基本都不干了，也就大部分失传了，这个事儿有点难办呢。我呢又不是专门做阴宅风水的，也就只是懂一些基础知识，未必能解决你的问题。哎，对了，你的生意受到影响了吗？老安撇了撇嘴说，当时生意还不错，没受到影响，但我就开始担心呢，下一个死的是不是就轮到我了，然后我每天发愁睡不着觉，到处去找人，然后在西北边快出了市郊的位置，其实啊，行政区划已经不是本市的了，在那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听说很厉害的师傅，叫宋东家，就是姓宋，冬至那天生的，有个八十来岁年纪，那附近的人呢都管他叫宋东家。我把我的情况跟他大致说了一下，问他能不能帮我看看坟地呀。当时他坐在桌子前头，听完我说的，抬起头问了一句，你家里这些人是不是从下葬第五年开始死人的，每隔五年死一个呀？我当时浑身就像是一阵冷风吹过来一样，都发了抖了。没错呀，家里那些人是刚好每隔五年死一个。我想了想说道，宋东家，这名字我倒是没听过，可能离得比较远吧，但这方圆几十里之内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出名的地师啊。他听完这么几句就能知道你的情况，一定是很有能耐的人，我听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老安眨了眨眼说，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地师，更像是个端公，这次来这里啊，也是想请你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事情，你听我慢慢说，这里头的曲折还挺多的。当时听他一下子就说出了关键要害，我也特别惊讶，就问他能不能帮帮忙啊。可是那一瞬间他脸色变得很难看了，就像是我父亲当年辛辛苦苦种地，然后一场灾害颗粒无收的那个表情，一直摇头，过了好半天才说，要想活命可以，但是必须完全按照我说的来做， 不能半途而废。你只要答应这个条件，我才会愿意帮你的忙，不然给多少钱都不行。帝师、端公都是封建迷信大类中的细分行业。帝师呢，是专门指看阴宅的风水先生，而端公呢，是指民间法派的法师。我有些疑惑地问道，他是提出了什么奇怪的要求吗？为什么还特意嘱咐你必须要听他的？老安说，哦，也不算奇怪呀，就是他说让我做好迁坟的准备，具体的要去看我爷爷的坟才能说。我一听要迁坟还是有点担心的，我这还有一大摊生意不能丢啊，万一迁坟把我的风水给破坏了，生意垮了可怎么办呢？可宋东家说包在他身上，一定给我找个好风水，找到以后啊，把那块地买下来再迁，再找个银葬卯发的好穴。我一想他水平应该蛮高的，就老老实实听话呗，也就一口答应下来了。我们本地啊有个习俗，亡人下葬一般都在寅时，天将亮未亮之时。旧时候有些大户人家的直系亡亲下葬，都会请帝师帮忙选一个发得快的好风水，希望能够让家族继续兴旺下去。由于阴宅风水啊见效比较慢，通常需要等两三代人，所以帝师的水平无法得到验证，大户人家也害怕被不学无术的骗子给欺骗了，总是要求找一个能尽快让家人发达的地段。久而久之呢，帝师也流传了一套说辞，形容某处风水极佳，寅时下葬，而下个时辰卯时，这家族就兴旺了。这也就是寅葬卯发这个说法的来历。当然了，这指的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说道，这个宋东家考虑挺全面的，手艺好又负责任，很是难得呀。老安说，隔天呢，我就带着他去看我爷爷的坟。走到近前，宋东家就说，你这坟呢必须得迁了，再晚就来不及了，得抓紧时间，不然你的命也保不住的。我一听有点害怕呀，就问他怎么搞。他说要先去找一处风水，然后让我取够钱，随时能过去买地，接着又让我准备各种东西，要喊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必须是属马的，准备一包石灰、九只公鸡、七株桃树苗，然后就是什么绳子呀、铲子、吊塔、挖掘机这些。哦，对了，还要三个筐子、一把剔骨刀。我好奇地问道，要剔骨刀干什么呀？是不是杀过猪的那种杀生刀呢？拿来辟邪用的？老安说，当时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又不敢问，就记下来了。宋东家让我准备好以后，等一个星期去找他。等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去找他，就感觉他好像这一个星期都没睡觉似的，头发乱糟糟的，身上还有股子味道，不知道多久没洗澡了，眼睛都是红颜色。我一看他这状态，就问他要不要先好好睡上一觉啊？他说不用，来不及了，先去买地。他说是看中了一处好穴，叫什么飞蛾贴壁穴，绝对能旺我。我开着车一起去他说的那个地方，当天找到人把地给买了下来。那个地方是个悬崖峭壁，本来也不是什么值钱的地，都是没人要的。我寻思是不是他搞错了，要是个好风水的话，那不得抢破头啊。宋东家说这个飞蛾贴壁是好穴，没有多少人认识，等于让我捡了个大便宜。哎，赵道长啊，你听说过这个所谓的飞蛾贴壁吗？说来惭愧啊，我毕竟不是帝师，这一类的名字我只听说过一个蜻蜓点水，还是好多年前看林正英的电影《僵尸先生》里学来的。我使劲摇了摇头说，没有，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姚大善人问道，哎，老周啊，你不是有个道友是在市里开馆的吗？姓蒯的那个，他好像对风水比较了解啊。我说道，哦，你说蒯三海啊，他对这方面懂得还挺多，专门学过的。老安赶紧说道，那您能联系到这位朋友吗？ 我想请他帮我去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飞蛾贴壁。行，这个好办，不过祖坟呢，别轻易去动，一是太过于麻烦，二是本身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也不要轻易迁坟，万一出点差错，那可是很危险的。老安说，我就是因为出了事儿，所以才想看看的嘛。你放心吧，我现在是不会轻易动的。那我继续往下说了啊。看好那个地方之后，宋东家让我喊挖掘机过去，在悬崖底下挖坑，那边准备好了就直接牵过来下葬呢。我问道，那这个宋东家有没有说之前你家那个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么凶呢？老安迷茫地想了想说，这个倒是没说过，我当时把挖掘机喊过去了，宋东家跟师傅交代了一下挖坑在哪个位置，长宽深各多少，然后让我联系小伙子们带好东西到之前那个坟前等着，就又开车回到我爷爷那个坟那儿了。到了以后都没歇一口气，宋东家就指挥小伙子把公鸡杀了，血全部淋在坟头，然后在上面盖石灰，还没等热气散掉就要小伙子们开挖。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把棺材露出来的那一瞬间，宋东家手里抓了一把什么东西全给撒进去了，仔细一看都是叠成三角形的黄纸，这个应该是提前制好的符吧。我点了点头说，对，应该是符，但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呀。老安继续往下说，把棺材用塔吊起出来，宋东家自己掏出一张黄纸来点着了，然后又拿出一把小刀，直接把自己舌尖割破了，就着火苗对着棺材喷了一口血，然后让大家开棺。这一打开棺材啊，我都惊呆了，我爷爷好像刚睡着似的，都不像是刚死的，就像是在睡午觉一样。我听到这儿，隐隐觉得事情十分凶险，但设想一下他当时遇见的场景，应该也并不是很恐怖的样子，毕竟棺材里躺着的是他的亲人。我说道，这都隔了20多年了，尸体还没有腐坏，这有些诡异啊。老安说，我也是一下子当场愣住了，我没上手去摸，但是我当时就感觉我爷爷的身体可能都是热的。我说道，这种情况换成是我，我也不敢去摸呀，这好像还跟僵尸不太一样。我虽然没见过，但是听老一辈的先生说，僵尸其实就是不腐坏的尸体，下葬了以后头发跟牙齿指甲还会继续长，看起来有点吓人，肯定不会像是睡着了一样啊。老安说，对呀，我也是看我爷爷的头发指甲都还是正常的样子，没有像电影电视上那种僵尸的长指甲和尖牙呀。那你伯伯一开始找的这个地师水平确实很高啊，应该是地气很足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不后来你也的确发达了啊。对呀，我也是心中挺佩服这个地师的，要是他还在就好了，他肯定能看出哪里出了问题，可惜了。而且我总觉得那个飞蛾贴壁好像不怎么靠谱的样子，我还专门去找电脑上网查了一下，都查不到飞蛾贴壁这个词，当然也可能是风水秘籍不会随便流传到网上吧。我说道，回头我问一下快三海，让他抽个空陪你去看一趟吧。你爷爷的棺材打开之后，宋东家是怎么做的？老安说，他当时很镇定，好像已经预料到这个情况了，就问小伙子要剔骨刀，然后递到我手里，让我把我爷爷尸体上的肉给剔下来，又把筐拿过来放在棺材边上，还说剔下来的肉就放在筐里。你说什么？我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抬眼望向老安，你照做了？老安说，是啊，我剔出来的肉刚好装满了三个筐，这宋东家也有些邪门，名堂挺多，我剔肉的时候尸体还流血了，棺材里面地上全部染红了。我简直惊呆了， 心里想，要换成是我，我无论如何也下不去这个手。又问道，宋东家这个时候就看着你替，也没做点什么帮帮忙吗？老安连连点头说，他说只能让我亲自替，必须要把肉都割干净才能下葬，反正都走到这一步了，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哦对了，我一边替肉往筐里丢，宋东家就往筐里撒石灰，嘴里还在念一些咒语，总共花了一下午时间才弄完。我们中午把棺材起出来，忙完的时候啊，天都黑了。我一边揣测宋东家的意图，一边想，老安确实也是没办法了，怎么做可以理解。我说道，那最后这些筐怎么处理的？按他这个说法，是不是不能跟骨头一起下葬呢？对对对，宋东家说了不能入土的，我最后就扔在附近的山沟里了。我又问道，那这边肉剃完以后就直接去悬崖那边下葬了吗？没有，宋东家拿过一个大罐子来，是他提前准备好的，让我把骨头全都放罐子里，然后又在旁边架柴把整个棺材给烧了。宋东家好像很不放心，一直看着棺材烧完我们才走的。在烧棺材期间呢，他指挥那些小伙子把坟填平了，在上头种了七棵桃树苗。我眼睛一亮问道，你还记不记得桃树苗的位置摆成了什么形状呢？是不是像个勺子一样？老安回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说，不像啊，我当时还专门留心了，前面四棵几乎连成一条线，后面两棵稍稍有点歪，最后一棵又跟前面四棵几乎连成一条线呢，这个有什么讲究吗？我说道，这就是北斗七星的阵列，我们道士法师摆北斗七星的形状跟天上实际的形状有些区别，是扁平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老安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道，哦，我也不晓得是做什么的，也不好问，反正是中间没吃饭也没休息，又拉着这群小伙子赶回到悬崖那边，坑已经挖好了，我提前订的一副棺材也送到了。我感慨道，这个宋东家都80岁的年纪了，怎么有这么好的精力呢？老安说，我当时觉得吧，他应该是帮我心切，我挺惭愧的，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跟着我到处折腾，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啊，让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我也说不好。那我继续讲那天的事儿啊。他往棺材里面放了好多的符，然后亲手把罐子里的骨头都放进去了，上面又铺了符，还有就是棺材都配好了木钉，他让我把钉子都扔了，拿出一些自己做的木钉来钉。我问道，这应该就结束了吧？啊，对呀，当时弄完这些都快天亮了，早上4点多下葬的，应该是寅时吧？没错，早上3点到5点之间是寅时。这宋东家据说回去睡了一天一夜，我也睡了可能有14-15个小时，实在是太累了。我说道，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事情我想不明白，宋东家的水平是毋庸置疑了，但是他有些不可思议的地方，看了一眼坟地就让你提前准备好东西，好像全部都已经未卜先知了，剃下来的肉还刚好灌满了3个筐呢。老安说，我主要关心的是他有没有欺骗我，那个飞蛾贴壁到底是不是好风水啊？为什么我自打迁了坟以后生意就一年不如一年呢？我说道，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可以理解。首先你看啊，你爷爷过世这都30年了，你现在还活着还健健康康的，那就说明宋东家帮你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其次是可能之前那么好的风水本来也极为罕见稀有，再找其他的墓穴不管怎么样都跟先前那个有一定区别了。再其次呢，阴宅这东西见效比较慢，虽然大家都在说阴葬卯发，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兴许啊你得多等几年， 或者说等你孩子长大了，哎，将来能发达呢。老安说，哎呀，话是这么说没错呀，但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儿，会不会是本来我就没事儿，是这个宋东家，哎，他给我搞坏了呢？我好奇地问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呀？不是你担心自己会出事儿，才去找他帮忙破解的吗？老安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道，我是不太懂，也就是猜测。在没迁坟之前，我家里人虽然都过世了，但我生意做得很好的。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风水肯定是很好的布局，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我担心生命受到威胁。而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位神通广大的师傅，简简单单说了几句话，我什么情况他都知道了。如果他是真心帮我，我应该越来越好啊，最起码生意不会受太大影响吧。我说道，啊，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推测是没问题的。老安继续说，自从迁了坟之后，我的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要是说提前有些不好的征兆，或者是中间隔了一段时间才变得入不敷出，我可能认为是巧合。但是就从迁坟那一天开始出事了，跟人签合同被骗，平常每次结现钱的合作方开始欠账不还了，好多客户被同行挖走，各种麻烦从那天开始就没停过。我说道，做生意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吧，反而是一帆风顺那种情况很罕见，这做正经生意的老百姓不都得面临这些问题吗？我觉得确实像巧合，并且人本身的运势也是有起伏的，之前是你做得太顺心了，这时候开始算是正常的局面，好好调整一下，等下次运势好起来了再打开手脚好好干呗。老安皱起了眉头说，不不不，不光是生意的问题，我这身体啊也开始觉得不对劲了。那天不是迁完坟回去睡了一觉吗？醒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浑身没力气，经常全身酸疼，精神状态大不如从前呢。当时我以为是累到了，过几天就能好，可没成想过了很多日子还是那样。我就去问宋东家，他说我被亡人的煞气给冲到了，给我治了张符让我吃了下去，吃完以后确实好了一点，隔了能有半个月吧又不舒服了，跟上回的症状一模一样。我又去找他，他说是我家附近工地动工，我犯了土煞，又给了我一个符池，这次吃完也好了，但也就是顶了半个月的样子。从那以后啊，我这身体就反反复复，每次不舒服了就找他，他还每次都跟我说出一个不一样的名堂来，然后再给我一个符池，我也都是当他面吃的，都是能顶半个月的样子。他那个符啊都是已经叠好的，我也不好当面打开看看是不是每次都是一样的符，但所有的符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每次我去了他就直接拿给我。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他还能未卜先知我将来会犯什么煞吗？提前制个符给我呀，这不可能啊，肯定那些名目啊都是编出来的。听到这儿，我顿时感觉里面有很大的隐情，但一时又整理不出个头绪来，问道，那你有没有跟他好好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正常人就不可能这么频繁的犯煞呀。老安说，我问过了他也不说呀，老头固执得很。哎，你帮我分析分析，我到底是不是被他下了什么咒啊？我把事情从头到尾在脑海里捋了一遍，说道，他做的事情看起来呀有点奇怪，但似乎也不是下害手做邪术的路子。老安说，你看，首先你也认同吧，一个好的风水就能达到那种亡人的身体不腐不僵的状态，这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宋东家一定要我把肉给踢下来呢？这样下葬不就等于自己动手破坏了风水吗？我说道，这风水上的事儿我确实不懂，按常理也应该直接保持肉身下葬才对呀。就是说嘛， 我也没说之前那个地方到底哪里不对，为什么会影响我的家人。然后在悬崖那边下葬的时候，他还往里头放了符。如果说之前的墓穴有问题，有煞气，用符啊，用桃木去镇一下，这个我理解。你见过下葬还往里头放符的吗？啊？是啊，是有点奇怪，我没见过下葬的时候要往里头放符的。老安继续说，最头疼的就是我后来的生意就再也没好起来过，这估计有十年了吧，基本上我都在吃老本，身体方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当然了，我现在不年轻了，身体状态肯定不如二十来岁的时候，可这个压根根本不是病啊，肯定跟这些鬼神之事有关，不然怎么一道符吃下去就好了。我说道，这是目前最大的谜题了，我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总觉得有很大隐情，肯定还有海量信息是咱们无法得知的。老安说，后来呀，我把这事儿前前后后琢磨了一遍，发现之前我其实挺好的，除了担心自己可能会在第25个年头死掉，找了宋东家帮我破解，但他呢，实际上却让我越来越坏了，这事儿不对呀，不应该呀。那你把这句话跟宋东家说了没有啊？他总该给你个解释吧。哎呀，这些都是我今年才琢磨明白的，去年年底想去找他的时候，没想到他已经死了。啊，死了？那这下子这一切不就成了未解之谜了？没错呀，我去的时候都已经下葬了，然后他女儿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打开之后啊，有一大堆的符。他女儿说这是宋东家在世的时候就准备好的，如果自己哪一天不在了，就把这个交给我，让我不舒服的时候自己随便拿一个吃下去。你看看这。看样子这老人家是放心不下你，一直都想帮你啊。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把事情搞坏了，心中有愧，所以才对我这么做的呢？我说道，那这局面可就扑朔迷离了，他用的方法里面也确确实实都是治煞镇邪的手段，比较诡异的就是他似乎在把你的爷爷当邪来治，在我看来好像完全没必要啊。老安说，我呢有个不好的猜测，就是我总觉得吧，宋东家这种种行为像个邪师，他有没有可能是借了我的运才让我变成这样的？我现在也不敢吃这个符了，总觉得有些蹊跷。我说道，现在也是死无对证了，我本来还想着去会一会这个宋东家呢。老安说，我现在第一个要验证的事情就是悬崖下面的墓穴到底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好。我说道，暂时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你现在不吃符的话还是身体不舒服吗？对呀，今年一直都这样，我好难受的，我呢到处东边求一下西边求一下，市里的市郊的端公道士和尚我都找过，现在这样反反复复的去求个符吃下去能好上几天，然后又不行了。我说道，去看看坟兴许还有线索，你没有找到靠谱的地师吗？老安说，这太难找了，就像你说的，现在推行火葬和公墓，老一辈的风水先生要么死了要么改行了，也没有年轻人去学呀。我说道，那这样吧，我最近呢都在忙中原法会的事儿，你等我忙完这几天，我叫上蒯三海，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蒯三海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老先生的关门弟子，他对阴宅还是比较了解的。看时间不早了，老安一口答应下来，跟姚大善人一起回去了。我心里头记着这个事儿，等中原法会结束了，我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蒯三海，直奔主题地问道，喂，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阴宅风水格局叫做飞蛾贴壁呀？蒯三海似乎很是悠闲，说道，行啊老赵，你开始研究阴宅了呀，怎么想抢我饭碗呢？我没这兴趣，你就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局啊，知道的话有个活要你办。 一听有活要干，蒯三海顿时来了兴致。哎，能给多少钱呢？我跟你说，这种大活没个三五万可下不来啊，都是辛苦钱，我得跑断腿的。我说道，回头我把客人的联系方式给你，具体费用你跟他谈吧。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你帮忙。客人的祖父下葬了，是一个市里头西北边的老先生帮忙选的。据这位老先生说，是飞蛾贴壁的歌剧，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他是瞎编的还是真有这么个说法。反正下葬的位置是在一个悬崖下面。这个飞蛾贴壁是贴的悬崖峭壁吗？蒯三海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回忆什么事情，过了一阵子才说道，咱们这附近我想不出还有谁是地师啊，寻常人怎么会知道如此冷门的风水局呢？我说道，听你这话的意思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名目吗？我觉得好风水本来就挺稀有的吧。蒯三海说，哎，不是这么一回事，好风水是少，但也分热门跟冷门的。你比如说交所明堂，这就需要附近的山势是呈环抱交错型的，基本上有山的地方稍微费点功夫都能够找到交所明堂穴。而这个飞蛾贴壁穴特别冷门，因为需要的地势呢是很特殊的，绝大部分地区没有这种地势，不是专门学阴宅的人就跟你一样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一些速成的从培训班里出来的小学徒也学的是那种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的风水局，不会涉及这么冷门的知识，学了也没用。为什么呀？因为一辈子都碰不到吗？我说道，难怪那位客人说之前专门上网去搜也压根搜不到这个词儿啊。蒯三海说，所以我就纳闷啊，要是那老人家是个地师，我应该有所耳闻，但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要是我不认识的话，那有可能是端公或者道士，可是干端公的上哪儿去学这个呢？我说道，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隐情，我们目前也是在找线索，现在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让你去看看坟。我把老安的故事仔仔细细地跟蒯三海说了。蒯三海思索了一会儿说道，哟，照你这么说，这宋东家还真的有点邪门啊。按理说飞蛾贴壁跟悬崖是没什么关联的，具体情况我得去现场看上一看。我当即让蒯三海赶紧联系老安，定一下时间，越快越好，然后我们一起去坟上。隔天一早，老安开车带着姚大善人跟蒯三海就到了庙门口，我上车以后就直奔老安祖父的坟地了。坟地附近的地理情况确实很特殊，地上有一条宽十来米的裂痕，笔直的延伸到目光看不见的地方，平地就这样变成了悬崖，上下高低落差不到20米的样子，仿佛是原本平坦的大地突然之间陷下去了，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沟壑。想要到对岸去的话，只能走一座离坟头有2里地远的木板桥，这可把蒯三海给害苦了。他抱着罗盘到处测量，来来回回的跑得满头是汗呢。我们一点忙也帮不上，只能在坟前干着急。老安蹲在地上抽烟，不一会儿就满地烟头了。等了3个多小时，蒯三海擦了擦汗，抱着罗盘走到坟前问老安，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棺材下葬的时候是不是跟现在这个墓碑的方向完全一样啊？老安愣了一下说道，不是的。蒯三海用手比划了一下，仿佛摩西劈开红海似的说道，那棺材跟这个沟的方向一样的是吗？我们此刻正站在坟前，墓碑的方向跟着一条深沟的走向是垂直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老安有些惊讶，点了点头说，是啊，这都是宋东家安排的。蒯三海对我说，这个穴算得上飞蛾贴壁，但跟悬崖完全没关系，我就好奇为什么要专门选这个位置呢？你来看。说着蒯三海把罗盘放在地上， 校准好水平，只见指针跟墓碑的朝向完全相同，也就意味着这条沟的走向是东西向的，在风水上这叫做卯酉向，是下葬的大忌呀。我说道，我不是干这行的，我都知道下葬是不能选择卯酉向的，宋东家肯定也知道，但是他为什么会选这个呢？老安说，啊，这个方向有什么说法吗？快三海说，你看呢，我们风水上讲究一个总的原则，不管阴宅还是阳宅，要以藏风纳气作为基本准则。阳宅上两个最大的忌讳，一个是大门子午朝向，另一个是大门正对着一条开阔平坦没有遮挡的路。如果有人盖房子刚好盖成这两个大忌全占了，住进去之后啊，很快就会有人得重病，是有生命危险的。咱们换句话来说吧，如果把你爷爷的坟比作一个屋子，家里人这会儿啊都不好了。老安说，那这个飞蛾贴壁还能忘我吗？蒯三海皱了一下眉头说道，目前肯定是不好使啊，但是你呢先别忙着想这个事儿，因为这里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选在这个位置。飞蛾贴壁是个好风水不假，可没必要专门选在这儿啊。我很担心宋东家是因为这里有个悬崖才专门在附近找风水的，碰见一个飞蛾贴壁穴只是凑巧了。我问道，如果要分档次的话，飞蛾贴壁算得上一流好风水吗？听你说这样应该很稀有吧。快三还说，风水这玩意儿啊，好坏跟稀不稀有没太大关系，飞蛾贴壁勉强算一流吧。我说道，那就是说在这附近找应该也能找到差不多的好风水，所以选在悬崖下面是有意而为之，这个悬崖才是它的主要目的，对吗？快三海顿时面色凝重起来了，说道，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如果宋东家跟老安有仇，那得是杀父之仇才会这么干呢。好了，这个节选自妙著见闻录系列故事的飞蛾贴壁上集部分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下集故事更加精彩，敬请期待下集的更新。